我觉得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一个儿子，他在孝养父母的时候呢，那是有几点非常重要。一个呢是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身，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么我们往往容易犯的一项错误啊，我说说我自己的感觉，我们容易犯的一项错误是，我们认为只要把自己的事业做好，父母就放心了。这是有个过程的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讲孝顺父母是在父母身边，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远离父母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说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那把事情父母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了，是不是就完全尽到了孝道呢？我体会，我们只做了一部分，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会让父母放心，但是当父母年老体衰的时候，他绝对需要我们孩子的关怀，是绝对的。这一点我现在体会比较深了，因为父母年纪比较大了。那么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是在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嘛，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谈过一次话，父亲母亲跟我谈过一次话，他就讲啊，他说这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说你要是到外面去跑一跑，到外地去也好，到外国去也好，我们是支持。当时我父母跟我讲过这样的话，所以我呼一下就跑到国外去了，一下在国外待了十年。后来呢，这个在待到七八年的时候呢，我当时面临着一个人生重大的抉择，是长期的在国外发展呢，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祖国？当时我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因为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后来我就跟我父亲又做了一次长谈，请教父亲，我说我将来是回国好呢，还是就成为啊国际派人士，在国际社会中呢来工作，然后来促进我们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交流。我当时我就跟我父亲来做这样的一个长谈，结果我父亲讲呢，他说呢，我在七十岁以前希望你们在外面多发展，七十岁以后啊，他说我跟你母亲啊可能呢这个体力不够，希望身边的还是有孩子。当时我父亲讲了这句话，然后我听完以后呢，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影响是蛮大的，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呢筹备回国。那现在事实证明呢，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回来以后呢，其实父母的年龄啊，那个时候呢还能够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父亲呢当时就这个并没有呢强烈的要求，至今为止也没有要求我们回到他身边。但是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我们如果离开我的这个父母的话，他们的饮食起居已经开始受到重大的影响。所以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作为儿子的，因为我们家我是独子了，所以我有两个，还有两个妹妹，我觉得作为儿子的应该一肩扛起赡养父母，让父母晚年有一个安定的啊和乐的一个环境，作为儿子的是一项义务，这是不能够推辞，不能跑掉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承受了太多的爱和期待。那父母他确实，他有时候对孩子对儿子那个期待是很多的。我当时生病的时候，我们家里我父母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我身上了，确实对我的教育和投入的时间精力是多的，比对我两个妹妹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老大，要拿我做试验品，我一直这么认为。我说你拿我做试验品呢，把我试验成功了以后，试验成功的方法就教我的妹妹去了。再一个我是老大嘛，我大了以后我来带我的妹妹了，说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脑力不好啊，你看我妈妈我爸爸教我，但是我脑力好了，我的脑力都教我的妹妹，你看我的脑力都不行啊，所以我的妹妹脑力就不如我好啊。但是我们其实作为儿子来讲，承受了太多的期待，承受了太多的关爱，所以在父母晚年的时候，做儿子的应该毫不犹豫的，无可厚非的，一定要把它承担起来，否则的话父母会很难过。但是父母，我觉得现在的父母是不期待的，甚至包括我在内，我对孩子现在都不敢期待，我也不期待，我和我太太都商量好也不期待。但是我觉得这种不期待呢不一定对，应该有点期待。为什么？因为一个孩子如果失去了孝心，他的人性就开始泯灭了。所以我期待着孩子对将来在我年老体衰的时候还能够来照料我，实际上是我保持了他的人性的火焰还在那里燃烧的。否则他至亲至爱的人，他的心都开始冷漠，我们以为是为他好，实际上是浇灭了他心中对亲人的那份至亲至爱的亲情。 当一个人对他的至亲至爱的父母亲人的亲情都已经失去的时候，这一个人会变得很冷的。他对其他的人，对他的先生，对他的太太，甚至对他的员工，对他的客户，对他的生活周围的人群，他都可以变得很冷，因为他可以把他的父母都抛弃不管。而且我们鼓励他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是成就他，而是害了他。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现在开始灌输给我的孩子，原来我是想我的孩子是女孩子，嫁出去的泼出去的水不管了，现在不，我现在天天跟他叨咕，将来你们要养四个，要养四个，你将来有俩爹两妈，啥意思？这是两个爹两个妈，就是他还有公公婆婆，他将来养四个，我就告诉他，现在除了你啊，除了你们两个小两口以外，我们和你的未来的都让你来养。哎，当然也别吓唬他啊，人家说养活给他能力，还得教育他，从小让他形成这种灌输。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行动要体现出来。所以我现在呢，我现在行动已经做了重大的调整，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我是选择跟我父母住在一起，这基本是每天我都一个星期大概得有五天六天的时间，我就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关心父母的饮食起居已经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这确实尽孝啊，不能说我今天让父母安心了，因为年迈的父母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一个关怀和一个不关怀，对他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他可能如厕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搀扶一下，他能在上面能坐上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因为站不起来了。那么我们说给他找一个人照顾他，对吧？我们现在有钱，一个不行找两个，两个不行找三个，我们设身处地的着想一下，现在弄几个人天天围着我来转来照顾你的生活，你愿不愿意？不愿意啊。为什么？不熟悉，不了解，不习惯，而且老人也有老人的尊严呢，你不能说老人就没尊严了，裤子屁股随便脱下来就让人家看呢，那不是的。我们现在不愿意看，我老了之后我的屁股就上了身边让人看，我年轻的时候都不让人看，我现在让人看吗？你不可能的。说你已经老人了，说你的裤子随便脱下来谁都可以看，谁都给你擦身子洗澡，不乐意，不舒服，不自在。他甚至在想，我已经成为孩子的拖累了，我已经成为子孙后代的拖累了。所以他心里头升起的念头是什么？我想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关键的，养父母之身，我觉得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告诉父母，我的生活离不开你，我们生活依然需要你。你会让父母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感受到这一生教育子女为国家社会后代子孙的付出没有白付，感受到了他的这份啊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是理解的，是接纳的。他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情，这个时候他才能心中升起对生命的渴望和向往，他才能够健康长寿。真正的健康长寿是在这里。那这个时候和我们的亲子的关怀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要关怀父母的饮食起居，那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最近的这个感受很强烈，我感觉到了。就前一段时间呢，因为跟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有愧疚感，所以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回家的时候都是大包小包的拎回去，对不对？要拎很多，我们认为拎的很多的东西呢就可以满足一下我们的良心，终于尽了一把孝。其实他的日常生活是一个星期是七天，一天是24小时，他更需要的时候是晚上休息的时候，更需要的时候是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衣服都穿不上了。真的，你那个衣服让自己穿，有时候能穿半个小时，你帮他穿一下很快就穿起来了，衣服有时候脱能脱半个小时，就已经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儿子要回归的时候，也是儿媳妇要支持儿子回归的时候。所以我的太太现在对我很理解，我最近我回到家中，我只要提出我是回到父母家里，我太太没有任何的话，我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激。我说这样的太太我肯定是要和她终老的，一定是终老的。为什么？我特别的感动。我现在不希望她，不指望她能够和我在一起，因为她要教育孩子，她还有她的父母，就是两家父母。她现在我太太住的地方离她的父母很近，她可以照料她的父母。那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我照料我的父母，她照料她的父母，然后呢我们经常利用白天的时间相会，所以现在很好啊，每天白天约会重新开始谈新的人生的恋爱，这也是一种人生恋爱啊。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人生呢我们自己调剂一下。所以我觉得呢，关心父母的饮食起居和身心健康，那这个是，那这一点我的感受很深。 为什么呢？我觉得人的福报的增加，人的智慧的提升，不在别处，就在和自己亲人相处的过程中就能增加。因为现在对父母长辈，我觉得我就能够很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一些感受和需要，那么这种感受度呢，会增加我们自己的敏感度。所以我们在和其他的长辈，在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用杨老师的话讲，一眼扫过去就知道了，甚至有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用扫，你凭感觉就能知道。所以我最近我有感觉，我像我跟我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身上很冷。晚上睡觉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就有种感，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有感觉，我突然很冷，被子盖上去还冷，于是这个时候呢，不盖被子了，跳下来，到我的孩子床边去看一下，你会发现基本上他都蹬被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呢，平时就想着孩子，所以他身上蹬被子以后，他们无形中他就影响你，这是冥冥之中说不出来的话。最近我和我父母在一起，我也这种感觉了。晚上睡觉我凉，于是我就起来了。我到我父亲那一看，他的肩膀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老啊，年纪大，他睡着了，他自己不知道忘了盖被子。你这时候赶紧给他盖上，因为老年人的什么脑中风啊一些这个什么这个脑梗塞呀，其实都跟受寒有关。受寒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他睡眠的时候，被子露出来，腰露出来一宿哎。然后脖子露出一宿来，他肯定将来脑部的整个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很多的重症，很多的毛病。我们最近学习了原始点的诊断法呀，对这一点更重视。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晚上我就会去看看。所以如果我跟我父母不在一起，我现在晚上睡都不安了，很不安，因为我觉得我晚上可能会少看一次，少看一次他可能就会多着凉两个小时，着凉两个小时将来生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一分。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很细腻的观察。那么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父母亲人都有这份细腻的观察，我们这份爱心再来带领我们团队的时候，再和我们的员工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的问的语言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很有一个特色，很有意思的。我当时刚刚参加这个团队的时候特别感动。我们刚参加这个团队的时候呢，是杨老师是这个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当时他在这个团队的时候，他就要求给所有的老师和员工的生活要安排得很好。安排得好到什么程度呢？被子、褥子，连洗刷的牙缸、牙具，连那个肥皂，连餐巾纸、卫生纸，连要换的拖鞋，冬天的拖鞋、夏天的拖鞋，全都备齐，就细腻到这种程度。我们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做到，现在我差不多我也会做到了。为什么？因为对待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们的关怀度到了这种程度，你再用这种关怀度去关怀你的员工，关怀你的部下，一定会让很多的人感动。所以在我们这个团队里头，确实有的时候工资是低的，工作是辛苦的，时间是很长的，大家为什么还愿意在这里坚持呢？就是因为这个团队的领导对于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有像关怀自己儿子、关怀自己女儿，对于年纪大的员工像关怀自己父母长辈那样有一份关怀和体贴。而这份关怀体贴是凭空出不来的，是想象不出来的，是编排不出来的，更是学不来的，一定是在生活中自己体验和做到的。怎么体验做到的？在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做到。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德育动漫片啊，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德育动漫片，叫《黄香温静》。所以在《弟子规》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这个“晨则省，昏则定”，是吧？我们学过《弟子规》的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孩子去关怀父母饮食起居的时候呢，他有两件事情要做的：早上起来，晨则省，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去问候一下父母，看看父母衣服穿好没有。我现在突然知道了什么叫晨则省了。晨则省的就是说我们要比父母起来的早一点，然后在父母长辈起床的时候呢，我们去帮助他起床。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照料他的话，他起床有的时候起得很困难。所以晨则省确确实实不是简单的一句问候，对于年迈的父母来讲，晨则省是有真实的利益的，你能够关怀他。那么昏则定呢，是在父母睡觉的时候你要帮助他上床，而且要帮他把被子掖好，否则的话他的自己的被子可能不会掖，他一宿可能都会着凉，而且他被子盖得厚薄，你要帮他调整。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年纪大了以后他判断不了了，天气很冷的时候他可能还盖着薄被子，天气很热的时候呢他可能还盖着厚被子，因为他身体的敏感度已经降低了。 所以晨则省昏则定呢，就包含着对父母晚间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的时候的饮食起居的细腻的观察。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也有这样一位让我们感动的人物呢，叫黄襄。那他呢，在历史中呢，对待自己的这个，就演绎了这样一个关心父母饮食起居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态度。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人生呢也获得了极大的成长，他的心胸呢更加的宽广，然后情感呢更加的细腻，对人的理解呢也更加的深厚，后来人生也获得极大的成功。那么我们放的这个动漫片呢，就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和他的这个年迈的父母啊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如何照顾父亲饮食起居的这样一段历史的记载。下面让我们静下心来，来欣赏这个优美的中华德育动漫，请大家欣赏。
汉黄襄，字文强，江夏安陆人，自幼家贫。黄襄九岁时母亲去世，从此便和父亲相依为命。
香儿，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娘给你缝了一个香囊，来戴上吧。
哦，真香啊。娘，这里面放了什么呀？
这里面放了香草啊。
娘，这香囊是女孩子戴的东西，我是男子汉才不戴这个呢。
香儿，你可知这香草有何用处？
自然是用来做香囊熏了。
这香草不但能驱虫辟邪，而且还代表忠诚的意思呢。
真的？
是啊，连古代的士大夫都喜欢佩戴香草呢。
那娘就给孩儿戴上吧，孩儿今后也要做一个忠臣。
这做忠臣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香儿得先读好书，将来才有机会做忠臣呢。
娘您放心吧，香儿定不会让爹和娘失望的。娘，娘，
香儿。
爹。
香儿饿了吧？咱们回家做饭吃去。
爹，我来帮您拿。
好。
爹，您渴了吧？孩儿给您倒水喝。哦，好热呀。爹，您喝吧，您喝吧。
啊，你歇会儿吧。
爹，我不累。
香儿，你要干什么？
娘，我去看看有没有鸟蛋。
香儿，不可。
要去。
香儿，你爬树做什么？
孩儿是想轰走那个大鸟，拿几个鸟蛋给你们吃。您和父亲平时总把好吃的留给我。
香儿，那鸟蛋就是小鸟的孩子，你把鸟蛋吃了，小鸟就失去孩子了，你说它会不会很伤心呢？
娘，孩儿没有想到。
鸟儿动物都和人一样，小鸟小的时候是鸟妈妈衔来食物，一口一口喂给他们，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保护养育着自己的孩子。等小鸟长大了，鸟妈妈飞不动了，小鸟也会将食物送到妈妈嘴边，来感谢妈妈的抚养之恩。
哦，
香儿，你忍心破坏这样的一家吗？
娘，孩儿错了。
香儿，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可不能这样做了。
娘，孩儿记下了。小鸟都已经长大，可以报答妈妈，如今香儿也长大了，娘却不在了。
黄香，
黄香
啊，大婶儿。
黄香，你爹出事了。
啊，什么？
我刚才去河边洗菜，看见你爹他
担
水的时候晕倒了。
你爹是常年劳累，加上你母亲去世的打击，才会病倒。一定让你爹按时吃药，还有不要让他太劳累了。
香儿，香儿。
爹，您叫我。
孩子他娘。
香儿，娘要是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爹。
娘养育我这么多年，可是香儿却没有机会尽孝。爹，香儿不会只顾思念娘而让您独自操劳，香儿一定好好侍奉您。哎呀！爹，孩儿已经将药吹温了，您可以放心喝了。
香儿，你这是？
不碍事儿，是孩儿不小心烫的。爹，您怎么了？莫非药还是烫的？这药太苦了。
香儿，不是药苦，是我的香儿命苦。
爹，您说什么呢？
别人家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被父母疼爱着，可我的香儿已经懂得孝顺，知道照顾爹了。
爹，
哎，香儿长大了，长大了。
天这么热，爹年岁大了，每次都要许久才能入睡，可是怎么才能为爹消暑呢？
天像下了火似的，香儿别扇了，看你满头大汗的，快歇会儿吧。
哎，爹，外面那棵大树下比较阴凉，咱们去那儿吧。
好，你随我一起去吧。
爹，那里人太多，孩儿想在家好好温书。
好，香儿，那我去了。
哟，黄大哥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吧。啊，
真是热呀，一动就一身汗。哎呦，黄大哥，这天真热，一动就一身汗。
嘿，没错。
哎，有了，我将席子扇凉，爹在晚上不就睡个好觉了吗？您回来了。
是啊，外面虽然凉快一些，现在就想好好睡一觉。
哦，那太好了，爹，快睡下吧。
好，我今天这席子这么凉快，
一定是乘凉回来，整个人都觉得凉爽的缘故吧。
啊，说的有道理。
那以后您就天天去乘凉。
好啊，香儿，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爹，您先睡吧，孩儿再读一会儿书再睡。爹，您睡得好吗？
好，昨夜睡得格外踏实。整个夏天，黄香都为父亲驱蚊扇凉，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父亲的清凉。不用管爹。
爹，您可能是天冷着凉了，您等等，我去给您生一盆火烤烤吧。
香儿，你辛辛苦苦的劈了大半年的柴，还指望这大冷天卖个好价钱呢？
可总不能让爹受寒挨冻啊。
爹有你这样一个知疼知热的孝顺儿子，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爹，您别这么说，这都是孩儿应该做的呀。
这身体真是不中用啊。
学，您怎么起来了？
香儿，爹的病好的差不多了，倒是你为了爹把时日都耽误了。
照顾爹是孩儿应该做的，怎么会耽误时间呢？
你现在正值年少，是读书的大好时候。香儿，你还是回学堂吧，家里的事爹能应付。
那怎么行呢？您的病刚有好转。
爹的病已经拖累你太久了。
香儿正值年少，所以读书的时机来日方长。
香儿，你娘临终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好好读书，能够学有所成，将来做栋梁之才。
爹，读书是为了明事理，练心智，若是香儿学到最后连最基本的孝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栋梁呢？
只要你去学堂好好念书，就是对我们尽了孝道了。
爹，您和娘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孩儿明白的晚了，没来得及尽孝，娘就……如今您又患病在身，孩儿理应细心照顾您。
只要你日后有出息了，你娘会泉下有知的，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才是孝道。
可是爹，只有立身行道，方才能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而孩儿认为及时行孝才是立身行道的根本。
你若是为了我而荒废了，岂不是辜负了你娘？你叫我如何对得起她？
哎，可是爹……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的病已无大碍，你明日就回学堂。
爹，
你明日就回学堂。
爹，孩儿去了学堂，谁来照顾您呢？
香儿，别拖累你，小心路滑。
哎，给您铺被子去。哦，这被窝这么凉。
你爹着了寒气，旧病复发，恐怕又要调理一阵子，切记今后一定不能再受凉了。
鸟儿动物都和人一样，小鸟小的时候是鸟妈妈衔来食物一口一口喂给它们，保护养育着自己的孩子。等小鸟长大了，鸟妈妈飞不动了，小鸟也会将食物送到妈妈嘴边，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爹，来睡觉吧。
香儿，这……
爹，您快躺下睡吧。
香儿，你这是……
哦，不碍事，是孩儿吃饭时候不小心烫的。
今天这席子这么凉快？
一定是乘凉回来，整个人都觉得凉爽的缘故吧。
多年以后，黄香的孝行传遍了整个江夏，太守刘祜表奏朝廷，推举黄香为孝廉，黄香由此成为一位孝敬长辈而名留千古的儿童。当时有江夏黄香天下无双的赞誉。黄香长大后做了尚书令，除了继续孝敬老父之外，还将一片爱心洒向百姓。善奉养者不必珍馐也，善供福者不必锦绣也，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
我们刚才一起欣赏了这个黄香温静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呢，这个黄香他的心是很细腻的，所以他在给他父亲照料的时候呢，也都不让他的父母知道。后来呢，这个发现呢，这个很热的时候，他去扇这个席子；那父亲很冷的时候呢，他又帮着父亲呢去这个温这个席子。这个呀，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就有的时候呢，人生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痛苦啊和过不去的坎儿，人生有些烦恼。其实这个人生烦恼跨越这个坎儿的方法有很多。有的时候我们找一找朋友，是吧？有的时候呢，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去旅游。还有一个更非常好的方法，大家去试一试，和自己父母亲人在一起，然后呢，去发自内心的去照料自己父母亲人的生活，你会突然发现这个坎儿一下就越过过去了，而且会获得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因为我记得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很寂寞，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人生困难，当时怎么跨越的呢？就是靠一个星期的一通国际电话打给我的母亲或者给我的父亲。当我接起电话的时候，就感受到两位老人家那无尽的关怀和期待，那漂洋过海通过电话线呢，一下就传递过来，一天的疲劳呢就一扫而空，一切的心中的忧郁也好，那种狭隘的胸怀也好，和同事朋友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也好，乃至因为这些不顺畅也好，可能都会一扫而空。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中最具有力量的，给我们无尽关怀的就是父母，他们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的大地。所以一个生命，一个树木花草，它要想成长呢，是不能够离开大地的。所以我们有孝敬父母的这颗心，关怀父母的这颗心，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这颗心，并且把它付诸行动，其实也是在不断地汲取我们生命永续成长、不断成长的动力。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黄香温静的这个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另外呢，我们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后来能够成为尚书令。他尚书令呢，据说也是属于国家的一个级别的领导人，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应该也是级别很高的。那他能够成为尚书令呢，也是非同一般的，因为我们可以体会到，一定是他在和父母相处的过程中，这种丰厚的情感啊，然后这种宅心仁厚的这份德行，还有呢对于事物的细腻的观察，对于他人的照料的这个体贴入微，这都成为他未来为社会大众服务时候的最好的本领和人生的资粮。所以人生的事业的成功与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幸福与否也好，人际关系处理的和谐顺畅美满与否也好，其实都和我们的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呢，都可以逐渐的来体会到，来学习到。这也是老祖宗告诉我们为什么讲百善孝为先，为什么讲夫孝德之本也，从孝道入手。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从孝道入手，绝不是仅仅让我们锦上添花的有一些德行，而是告诉了我们人生成长的秘诀， 开启我们人生智慧的秘诀，拓展我们胸怀的秘诀，让我们的人心，让我们的宅心仁厚的入手的方法，这个秘诀。所以学习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非常的感激我们的祖先把这些人生最宝贵的经验、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人生成功的秘诀完全都和盘托出送给了我们，而且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汲取，愿不愿意去拿了，那里有无尽的宝藏，无尽的财富。好，那今天上午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学习汇报的机会，谢谢大家。